的信息的口啊，让它能将你的真理能传递给我们，让我们能真正一切的领受丰丰丰富的得着，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谢谢周总。我们接着哈，今天是这个课程的名字，这是我起个名字叫基督的新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昨天就是那个花园呢特别有意义啊，特别有象征意义，就是你看我们教会也才大半岁，还不到一岁呢，到九月份才一周岁，然后呢我们中间呢还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啊，陆陆续续都来到教会时间不长，还有今年呢有七位受洗，所以无论是我们教会还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像一个花园一样的啊，那个天父的花园，就是有了一个新生命啊。这花园当然我们就期望它，英文一个很好的词叫做 flourishing， 就是生机勃勃啊，绽放啊。那么那这个绽放就要有营养，有阳光雨露。那阳光雨露它是我们心灵的啊，当然不是我们这个生理的，心灵的这个从里而外的啊，就需要这个神的阳光雨露。如果没有了这个来自于我们以外的啊，我们在心里面很多纠结的啊，这个信仰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超越我们自己的一个营养，一个力量，一个指引啊。所以基督的信苗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其实还是很幼小，但是又很也或者是有点稚嫩，但是呢充满着生机啊，充满着希望啊。我们一天心思一天的意思就是每一天都是新陈代谢。圣经上有句话很好啊，叫做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呢，无论你昨天多么失败软弱，无论你这一秒如何感觉，下一秒明天都是新的。你看上帝多么恩待我们，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个 restart 啊，都有一个重启。这个就是盼望，也就是说你永远是有盼望的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是上帝就不断的给我们机会，所以他说让我们给别人也是，就是我们彼此在神里面充满着希望哈。这个课程也是个希望之旅。那么我们前面讲了三课啊，今天是第四课。第一课呢讲成长，这个人我们到了中年呢，还有一些像朱师傅年轻一些，说衰老啊，这个衰老呢其实和年龄没有必然关系的。这个我们的教授80多岁90多岁的还有，那个侯世廷今年100岁100岁，那个 Bruce 另外一个教授不是93岁Paul Steven 83岁，就是说成长什么意思，就是说生命啊，这个当我们停止成长的那一刻是衰老真正开始的那个时候啊。所以这个衰老并不是肉体的年龄啊，50、60、70，而是我们拒绝成长，停止改变，不再能够吐故纳新啊，这个生命的新陈代谢停止的时候，就是你这个成长停止的时候，那就是衰老开始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成长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神里面说哇，我们的生命线一下子延长了，延长到什么时候呢？圣经说延长到你再见主面的那一刻，也就是说生命不息，成长不止。哇，在主里面我们不会讲什么啊老了退休了停止，没有了，就是说哇，我们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好像是圣经说是如鹰展翅上腾，如鹰返老还童。就像那个鹰眼，就是我们瞬间就是在神里面汲取了那个生命的一个生命的力量活力神赋予我们生命力就在这里，就是他让我们觉得我们不是生老病死在此而已这个不是这个到了70、80岁就暮年等待什么，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在主里面一天心思一天一天心思一天，每一天我们的任务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新，只等到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见主面的时候，在神里面他会把我们接去，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是成长的一个 vision。 所以我们要身体力行 给我们的孩子们，给我们的朋友们做一个榜样，就是我们的生命从此啊不再停滞啊，开始成长，在神里面给我们一个崭新的一个青春的啊，无论我们什么年龄，这个我们说如婴啊返老还童啊，很美好的一个应许 promise， 神应许我们啊，这个重新获得在神里面的一个青春，一个活力，一个成长的意象。第二个身份我比喻说像我们的头脑一样，像我们的大脑，像我们的头一样的，圣经说你要保护你的这个头脑，说这个是救恩的身份，就是像戴上头盔。身份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命是 inside out， 是由内而外啊。那么在我们信主以前呢，我们是 outside in， 就是我得了博士学位，哇，我是 VIP， 我有一个亿，我是 VIP， 我人见人爱，我帮助那么多人，他们都喜欢我，我是很有价值，我长得很漂亮很帅，哇，我觉得。但是当我们这个身份的话是从世界从生活里获得的，那我们就很辛苦很累，因为这一些的起伏不定没有一样是我们能掌控的，美容会消逝的，财富会消飞的啊，健康会飞的，对吗？然后呢我们的学位也会变得无语没有用处，那我们的生命就会经历危机了，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价值身份都是取决于别人的眼光，外面世界的肯定，我们不断的要肯定，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的担子啊，是一个很苦的一个重担，是一个咒诅。那神说 no， 这不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不能够 earn， 不能够赚取的，是被给予的，是一个恩典。就像我们姓张是爸妈给的，姓王姓李都是父母给的，这是个恩典。我们的身份呢是父母，我们天上的父母，神爱我们，无条件的爱，完美的爱，没有任何条件的，完美的全然的爱我们，这是构成我们的核心身份。所以每一天我们的自我形象可能很低落，我们可能做得不够好，我们感觉自己很糟糕啊，但是我们要常常用圣经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蒙神所爱的人啊，无论我们的 performance表现怎么样，无论我们的业绩成就感，我们是不是啊，在这个以这个啊成就为导向的社会里面，人们没有成就，好像是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没有什么存在感，没有什么，好像都不值得被爱，不值得，这很残酷很残酷的一个丛林法则。但是在神里面，他说，无论你有没有学问，你是文盲，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尊贵的。人是尊贵的，蒙神所爱的啊，这是第二课我们讲的。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独特的心底里，因信，我们与神建立关系，得到了一个价值，自我价值，自我形象，是和外面我们的生活的成就什么没有关系的。这个构成了我们内心的一个世界，然后我们照着自己的这个信念，活出我们里面的这个美好。所以我们也要常常告诉孩子啊，他的 GPA 他的成绩尽管很重要， but 其实我们爱他是无条件的，他蒙爱，他的价值不是因为他做得好，而是他深深的被父母爱着，这是他的身份，对吗？他要活出这个身份啊，要把他这个生命的美好活出来。第三课我们讲到信心呢，圣经说是战胜世界的力量啊，就是说能够面对一切挑战的力量来自于信心。没有，那如果这个身份像我们的头颅那么宝那么重要啊，这个一旦碰到头，整个人就完了啊。这个信心呢，我打了个比方，像我们的心脏一样的啊，这个信不是关于我们信自己，不是关于自己多么强大，不是关于心理学的励志啊，要信自己，你信你自己你就可以的啊，你可以的，我说你可以的，这个不是自信啊，也不是自吹自擂，这个那个像肥皂泡一样的啊，都是自己鼓气的啊，很脆弱的，很脆弱的。这个信是信我们的神 他是伟大的啊，他是造物主，他是不改变的，他是可信赖的，他是 trustworthy, faithful, 他完全不改变，而且他向我们守约，守住他的承诺。我们信靠他的，圣经说这个希伯来人呢，就把这位神呢，他们敬拜的神比喻成什么呢？他是我的磐石，磐石，他是我的山寨啊，他是我的高台，我依靠他永不动摇。就是说我们的信是信靠一位创造天地万物万有又深爱着我们的这位神，因为他的可靠，不是因为你我的靠谱。哎呀，我们一咕噜靠人我们就丧胆了，因为人靠不住的，很软弱的啊。这个啊，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也觉得自己的肩膀很软弱，觉得我们也不是神，其实啊拖不住我们的啊子女啊，对吗？我们就期望把他带到神面前，上你靠神啊。所以信心就是关于 it's about God, 是关于神， it's not about us, 不是我们怎么强大。这个很多人误解的就是四无立志。所以说我讲了很多点，回头大家可以看看 PPT。 那么这个信心我列了很多点，其第一点啊，我记得好像 Karen 提过，就是特别特别重要，是那个基础，信心的基础，就是你要明白神是谁，他说过什么，他是基督教敬拜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个产生信心呢啊，就好像是说啊，我们互相之间，你们得互相有理解，你才知道说我信任一个朋友，我得了解，我越了解这个朋友，发现哎，这个人挺靠谱啊。我们说靠谱，这个人是可靠的，其实你可以信任他的啊。当有一个朋友告诉你说那个人你可以信任他的，我认识他很久了哦，你就感觉到这个推荐很有分量，因为你的朋友说了句话，说他是可以信，你是可以信任的。那么其实这个需要了解，我们对神，我们的信心大是小啊，通常是成长的，但是成长的基础不是心理活动，是你深深的在神的话里去认识他，去经历他，你越认识他越经历他，你会觉得这个神是可依靠的，这个神是可依靠的，很特别这个神。所以圣经上也没有挑战你说哎，你信心太小了，你要到了90%，你要到了90分你才能来教会，你不到90分你还好意思称为基督徒吗？圣经上没有这样说。圣经上诗篇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诗篇上说你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你们来 taste, 你们要尝一尝，便知道他是美善，就知道这个神呢是非常好的，很对吧，很符合我们人性的。神像邀请我们说哎，你信心小不要，就说你来 taste, 尝一尝这个神，你靠他试试看，你信靠他，他从来他没有让人失误，他是可信赖的，可依靠的啊。然后那个门徒啊，刚刚见耶稣的时候也没有把什么都抛弃了跟随耶稣，他们好奇的来 visit 啊，来看耶稣啊，来和耶稣聊聊天，喝个咖啡喝个茶，然后来看看哎，听说这个耶稣挺特别。结果这一聊天不要紧啊，聊完天以后就没回家，然后他们就问耶稣你在哪住啊，耶稣说你们来看呗，我在那住，你们跟着过来看看呗。然后约翰说那一天他们就跟耶稣住下了，就跟耶稣就跟随了耶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来都是来教会看看啊，听听讲道啊，翻开圣经翻一翻，我们说翻圣经翻开，但是你这个翻开就很重要，因为我们很不容易翻开圣经了啊。所以呢信心小不要紧，我们不要在意自己的信心小，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尝一尝试一试看一看，神是经得起你的观察和试验啊，他会邀请你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讲的信心是关于神的伟大啊，神 其实我们的信息很简单，我说就是你会被神的美丽吸引住，你会被神的好啊吸引住啊，所以神自己有一种力量会吸引人，不断的就好像被那个吸力啊，地球的磁场，像那个啊一个巨大的能量场，你只要给神机会，他的美好，他的 beauty，他的 goodness 会吸引我们产生信心。人无法给予任何人信心，信心是一个礼物，信心是个礼物，你只要去 taste 试一试，神吸引你，他就会在你里面 create 一个信心的。所以这个信心啊，是神在我们心里面产生出来的，而且这个信心会长，怎么长呢？就需要试一试，你要去体会神啊，跟人和人交朋友一个道理的啊。但是神呢很特别，你看他那么温柔和体贴，他就说来，你们尝尝神主恩的滋味啊，你们来看，耶稣说你们来看。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神的话了，我们既然讲神的话那么重要，那么啊，我就很希望我们的 UC 的这个教会也成为一个叫什么啊A community of God's word， 一个浸泡在神话语中的共同体，对吗？这很美哦，原来是共同体，好像浸泡在神的话语里，就是，哎呀，这个我上次去以色列其实没有机会了，我就很想经历他们犹太人的敬拜，他们在那个，他们对陀拉、对律法、对啊那个神圣啊，你想象不到。他们的经典不只是圣经，还有他们的啊，塔木德，啊，他们的这个啊这个信仰的那个传统的合集啊，他们就是很多那个大的那个经卷呢，抱着跳舞啊，看到我跟啊大家以前分享过，我说我有一个犹太的朋友，他们有时候经常分享一些小视频，一些什么犹太人等等的。我就看到他们对圣经的对神的话的那个敬畏、喜爱、甘甜啊，我听传说啊，我也不确定，说是这个古代犹太人为了培养孩子对神的话的喜爱，在古代你知道我们说有糖吃有甜的那个都是孩子都很羡慕的，在古代嘛物质生活比较缺乏，他们在那个羊皮卷上抹上一些地方抹上蜂蜜，让孩子吃的时候可以尝到那个甜，那个手指尝到那个甜的滋味，就是培养，好像让他们感觉神的话是充满着一个好像一个甜蜜的感觉啊，给人这个生理上有一个记忆啊。这我只是讲这个例子啊，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神的话很重要啊，如果没有神的话呢啊，圣经说如果说我们说信，如果我们都是说哎。你感觉怎么样 ？How do you feel？ 我今天感觉特别嗨，特别开心，哇，神真好。明天呢？哎呀，这几天天天下雨，我自己都感觉很有点 low。我是发现哎，这个天气的情绪，哎，我感觉哎呦，这个情绪很低沉啊，这个天气这么糟糕啊，或者是堵车等等，哇，这个信仰就有点很不稳定了，就像心电图啊乱跳了啊，因为。但是信仰不能根据这个 mood， 不能根据天气，不能根据什么堵车不堵车，不能根据孩子听不听话，信仰是要根据神的话，神的道啊。那个信仰 it's not about 我们的 feeling， it's about 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永不改变。如果你我不清楚弟兄姐，我只是鼓励哈，不是检查也不是批评，如果你一周翻开一次圣经看神的话，一天看，一个月看一回，你的信仰，你的信仰生活是完全不同。我自己喜欢读书啊，我读很多神学的书啊，我差不多每一天读书，所以我这个眼神不好了，哎，我大家为我祷告，我现在好像给我的消息是到八月份，这个啊，因为感觉好像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但是没什么感觉，就是我说只是在读书的时候感觉不对劲儿。但是我发现读书很享受，我还是感觉到很强烈的不同，神的话里面有能力啊，读书呢可以给我很多智慧，但是圣经和所有的书 有一种本质的不同。所以读书很好啊，我觉得读书我学到很多，但是依然和读圣经是不同的。神的话它有一种超越的超自然的一种智慧和力量在里面。所以呢，这个图片呢，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学习，我啊课程就用这张图片。他说，我们的信心要放到不能放到我们的 feeling 感觉上，那感觉虚无缥缈的，整天飞不行的。你的信心要放到神的事实、神的话语上。这个事实是关于神的话，神说了什么，神是谁，神的话的启示。我们的信心一旦放到我们的 emotion 上，情感上，哇，我们就和个气球一样的随风飘啊啊！这个真的是没有根的。我们的信仰就觉得怎么今天好，明天不好，后天就是感觉特别不稳定。不稳定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信心放到了我们的感觉上，我们的那个地基啊，房子的地基不是神的话，我们没有成为一个话语的人。这个课呢，其中有些幻灯片是我原来在青岛的时候一些培训的课件啊，今天的课。然后当时我们说，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成为一个神话语的人，就是是不是读神的话语的人，就是神的话，我们浸泡在神的话语中间的一个人啊。所以信心要放到神的话上，用神的话，当我们信的时候，来转化我们的情绪，不是 deny 否定，而是转化。你看呢，很好的例子就是诗篇呢，大卫就祷告，上帝，我好郁闷呐，因为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郁闷啊，我心里就很烦啊。他说，我的心呐，你为什么愁闷？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我就对我的心说：“你应当仰望神。”啊，这个诗篇啊，这个里面的说，我的心为什么很烦躁？为什么在我里面忧闷？他把情绪没有否认，而是举起向神。神对他讲话，神以笑脸帮助他。他让你看呢，每一次信心，每一次情绪，我们要学习把情绪 lift up。举起来告诉神，这是我的情绪，这是我的感受，我怎么感觉自己很失败，我感觉自己很 lonely。 然后呢，让神的话来转化我们的情绪。所以诗篇等到啊过一段时间吧，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诗篇，就是每一首诗篇都是不是就是是我们带着人的经验来到神面前蒙转化的一个过程。诗篇就是给我们看怎么来到神面前，我们的心境，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生活一次一次得到转化和更新啊。所以大家记得哈，你的信仰是在盖房子，你的地基啊，我看我们种这个小小的花园呢，一层又一层又一层，我可见识了原来活是这样干的啊。所以我也不善于干活，也没干过这样的 gardening。但是我看到原来，我想这个百八十平米的事情可能拿了个种子一次就撒干完了啊。但是我想原来当基础打得好，这个事情可能一年的一个工程就可能 last 持续到五年七年之间。我在讲的意思是说，现在把这个地基打好，就神的话啊，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如果你的里面的神的话特别少啊呀，就是说我们的房子不牢靠，就是看起来很漂亮很快，但是不牢固。不牢固什么意思呢？啊，耶稣讲这个风吹雨淋，遇到考验，遇到困难，遇到啊波折，就是有风来的时候，这个房子就摇摆。所以信仰就是个工程啊，所以我们期望弟兄姐妹把这个根基打牢啊。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讲圣经。这个课的目标是什么呢？啊，一个晚上啊，这个时间很有限哈，让我就是说我想我没有那么高的目标，大家啊 其实如果透过今晚上你能够产生兴趣，产生动力，愿意多读圣经，然后甚至主动追着我说 Bruce 牧师，你什么时候开始查经？我想一起学圣经，我现在呢读的很少，但是我产生了很强的渴望，我要多读圣经。或者是也有弟兄姐妹说一起打卡读经，原来教会里啊，我们教会都是打卡，大家就是因为一个人有惰性啊，说我们一块打卡小组，互相用督促着克服惰性来读圣经啊，一年读一遍，一年读一遍啊，七年读七遍啊，我们有时候啊，七年一遍还没有读过啊，就是说，如果大家产生了这种渴望读神的话啊，那今天的目的也算达到了啊。圣经是什么呢？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圣经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书。圣经很多人以为圣经嘛就是一本书，对吗？一本书啊，这个但是圣经其实你看到这个图画嘛，犹太人是用羊皮卷，我们叫羊皮卷，犹太人都是写的羊皮卷里，没有印刷的。那羊皮卷怎么写呢？是一卷一卷的。以赛亚书是一本，这个耶利米书是一本，这个生命记是一本，所以是66本书啊。这66本书怎么形成的呢？是不是有一天石破天这个天经，然后从天上掉下来呢？那不是的啊，这66本书啊，当然这个是不是严格的，因为这个研究的人，这个大家有大概大家比较共同认同的，它的成书是跨度是1500年啊，1500年的历史。那么大概在公元两世纪，就是公元200多年，人们就选择了这些新约的书卷，确定了正典。那么旧约的正典大概是公元前，我记不太清了，2世纪还是5世纪，旧约的正典就形成了。这个正典什么意思呢？正典就是那么多书，那么在这个信仰的群体认为哪些书是权威的正版，那么人们就把这些定下，说这些书是神的启示。有些书呢它的权威性不够啊，人们就把它排除在外。所以呢旧约大概是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呢，正典就在犹太这个群体里就确定下来啊。那么新约呢大概是在公元后2世纪呢，所以呢这个是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啊，人们把这66本书合成了一本啊，所以很神奇嘛。如果在1500年的历史当中啊，这个也就是说摩西五经最早的啊，可能成熟于摩西，一般传统上认为是摩西时代啊，可能不只是摩西一个人啊，摩西可能有他的助手，可能有人收集了摩西的一些口述的和啊文字的著作，总之就是编撰啊摩西五经。那么到公元前后1500年的时间啊，那么形成了40多个作者啊。这个大卫是君王、诗人，对吗？这个有先知，对吗？有这个有很多有领袖，有医生是路加，对吗？还有彼得、渔夫啊，这个等等各种身份的啊，有学问的、没学问的，君王到这个渔民等等。然后呢，这个有犹太人，也有非这个犹太人啊，有些书的作者也不详。总之，很神奇的，这66本书合成一本，我们手中拿的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呢，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是一本书，它的信息高度的一致且互补，就像是一部这个莎士比亚的戏剧，当然它要比那个伟大的多。它讲述了同样一个故事，讲述了神、上帝与人类、与人与世界的一个故事啊，层层递进，完全一致。很神奇的，所以我们通常认为这是一部人的书，每一本书都是人写的，每一本书都有作者。尽管有些书的作者我们今天有争论，不确定是谁写的，每一本书都有题材， 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说，哎，读圣经很难读，因为圣经有很多题材的啊，这个有诗歌，有散文，有叙事，有议论，有这个啊，还有一个启示文学，就是像我们今天看的那些魔幻文学，比如说看到那个魔戒呀、啊，看到这个什么，就是有各种题材的，有象征的，有写实的，有诗歌体的啊。这本书很特别，它告诉了我们关于神与人、人与神啊、上帝与世界这些真理，一个很神奇的。所以我们说，这怎么可能神使用这么多？他用了三种语言啊，旧约呢90%基本上就是以希伯来文写的啊，新约呢绝大部分是希腊文写的，个别的很小的章节是以亚兰文写的。所以呢，整本圣经那些作者写的历史年代和这个叫什么场景啊，三大洲啊，哪三大洲？差不多就是亚洲、欧洲、非洲啊。这个因为那时候北美还，我不知道，可能还没有什么加拿大、美国，应该是没，都是移民。那个时候，因为圣经的跨度，圣经记载的历史从世界的创世，一直到这个公元啊，基督的时代。对吗？跨越三大洲，因为文明的起源，现在一般公认是非洲，然后呢，这个源于非洲，发展于这个两河流域，然后呢，这个播撒在欧洲到亚洲，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这样一个路线，源于欧洲非洲，对吗？在两河流域巴比伦得到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发展，然后扩展到了这个传播到了一个欧洲大陆和整个亚洲的版图。所以这个圣经很特别啊，这是这本圣经的书。那么圣经呢，我们说这么不特别的书，它是人的一部书，但它不只是人的一部书啊。这个摩西啊，在出埃及记就说，这是一个摩西不是领了一个十诫嘛，法版嘛，刻在那个石板上啊。然后出埃及记就说这是神的 work， 这个工作呢，是因为这个是个比较早的翻译，这个工作就是就像说我们用今天的翻译，这是上帝的作品啊，就是作品啊，就是说这个字是神亲自写上的，刻在这个石板上的啊。哇，这个很特别，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旧约里的这个十诫，摩西写下来说是神的作品，这不是人的作品。然后以弗所书呢，也是说保罗呢，就是说是圣灵启示了他，和先知一样，也就是说那旧约的先知都是启示的啊。也许有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不知道启示是什么意思，启示就是这个启示就是 reveal。比如说最形象的比喻，新娘那个罩头，接起那个罩头来，哦，看到新娘，这个接起来就是 reveal， 就是启示。还有一个就是谜底啊，这个谜底啊，我们一个说哎，把这个信封打开，谜底揭晓，这个是 reveal， 这是启示，就是揭开面纱的意思。所以整本圣经上帝讲到说，关于上帝的事情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人的想象，人想象上帝的事情产生了宗教，上帝启示他自己产生真正的信仰。那么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一个是文化现象，我们对永恒、对世界的源头，人类有很多的探索、想象，这个什么？另外一种是，圣经说，如果这位造物主不启示他自己，我们没有可能触摸到这个神，因为神是超越的。但是上帝愿意给我们启示他自己，愿意告诉我们世界和他的一些真理，这就是神的启示。所以呢，在这个彼得后书说，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哦，原来这个人被圣灵感动啊，这个感动也是翻译啊。保罗呢，就在提摩太后书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这个感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inspiring 就是灵感的意思，就是是被圣灵赋予灵感，人用自己的语言，人被赋予了一种，他获得了一种天上的灵感。比如说我们写作，我们说哇，神来之笔就是什么，说这句话简直就是如同神给你的一个灵感和启示一样的，这不像是我们人写的。我们通常称这样的设计神来之笔啊，就是，但是其实圣经呢，不只是比喻是神来之笔，圣经说圣经上的话没有出于人赐意的，都是圣灵感动先知们写下的神要告诉人的话。那保罗用了这个是 inspiration 和 inspiring， 还有一个词叫做什么，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意思就是吹气。你看神吹气，亚当就不再是个泥胎了，就成了个活人。神的这口气让亚当从一个泥土变成了一个活的 living person。神吹气就有了生命力。这个自然界，神向着撒哈拉沙漠吹气，撒哈拉沙漠就会变成绿洲。神向着病人吹气息，人就会得到医治。神向着，所以说神吹气的意思就是先知们有神的灵感和默示写下了神的话。所以圣经呢是人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人写的，而且带着人的痕迹，带着人的风格。保罗的风格和约翰的风格完全不同，很明显的不同。约翰是非常细腻，非常 relational， 保罗是非常理性，非常思辨，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和一个逻辑性啊，说理性哲学性。而约翰呢是一个爱的门徒，是一个情感的关系性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风格啊。但是神使用有限的人，有限的身份，无论是学问高低，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他们共同受感，说出了上帝的话啊，很深。所以圣经就是一个神迹啊，是一个 miracle 啊，但它又是个生命的话，它是上帝之言 ，the word of God 啊，它就是生命之言。很多人说是啊，圣经不就是一本书嘛？这个书就像我们读啊《论语》、读莎士比亚啊、读《道德经》一样，哇，圣经也是一本很伟大的书 ，one of the great book 啊，不是的。圣经呢，我们当然世界上的人不这样认为，我们基督徒认为圣经的话，这个话里面有 life， 有生命力，有圣经的话赋予人不只是 wisdom， 它赋予人生命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因为受无神论的影响啊，这个进化论的影响，通常想到人生的智慧啊，大多是以理性逻辑和道理，我们讲道理。但是在犹太人的智慧，通常很多时候不只是道理，它是一种 practice， 是一种生命实践出来的智慧啊，是一种在生活中活出来的一种智慧，是一种在关系当中。所以在这个箴言书里面讲的智慧，没有用道理，也没有用哲学，也没有用理论，也没有用主义，完全都没有，因为这些都是希腊化的那个沿袭啊，从希腊下来的就是哲学理论 ideology 啊。那么从这个箴言书的传统，他把智慧描述成一个 lady， 一家之主，一个女主人。智慧是一位女主人，她在生活中展现出来方方面面那种恩慈啊，那种能力，那种管理，那种聪明啊，是一种生命和生活的智慧。它不是一个哲学的思考的啊，一个抽象的东西。那么它又是基督之言，就是整本圣经的总结和呈现。我们说读圣经啊，就是读基督 我们信靠基督，基督又把我们带回圣经。所以基督是圣经的一个 embodiment， embodiment 怎么翻译，就是一个在肉身的显现。基督就是整本圣经在肉身中的显现。所以呢，圣经的道啊 the word of God incarnate， 道成了肉身啊，这是约翰的一个石破天惊的表达，就是他们犹太人一直读的神的道，神的 logos 成了肉身，成了有血有肉的一个生命啊。所以我们现在手上有一本圣经，我们信奉一个道成了肉身的基督，有血有肉的，我们见过他，摸过他，信靠他，而且圣经是充满了能力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圣经只是一个道理，让你获得一种哦，好像一种动，叫什么？这个啊，参悟啊，洞察力，或者是一种啊人生的一种醒悟，是的。但是比这个还要多，圣经的话大有能力。所以呢，你说一百句不如说一句圣经的话。但是如果我们不熟悉圣经的话，我们怎么样说给别人圣经的话呢？所以呢，在犹太家庭里面呢，在特别是在古代，他们把经文呢写在衣服穗子上啊，戴在头上，在家里的门梁上、相框上啊，在无处不在神的话，浸泡在啊这个神的话里面，就像我们泡在那个浴缸里面，他们浸泡在神的这个话语里面，然后他们彼此呢常常说神的话。常常讨论神的话啊，当我们去鼓励的时候说神的话，当我们去警戒的时候说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说出来，你说这是一个比喻吗？不是个比喻。这个圣经，我这个星期天讲创世纪第一章啊，这个世界被造是怎么造的？世界被造是无中生有，从来没有一个信仰是这样去给我们启示，世界是无中生有的，从虚无中神创造万有，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神的话里面带着能力的。所以呢，我们念出神的话来，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家人都会把我们摆在了神的 power， 神的 power， 就好像我们把自己摆在了神的一个能力能量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你要有力量的去读，去说出神的话，很有力量的，学会很有力量的去读出来神的话，带着信心去读，哇，神的话大有能力。这是一幅犹太人的画啊，他们抱的这个经卷就是神的话，有大大小小的啊，这种经卷。神的话像什么呢？神的话呢，这个圣经还有很多比喻。神的话呢像种子，如果你吃下去了，你把种子，你看我们好像这个周六还是怎么样，又会去种各种种子。你知道种子就是个神迹，你种下去了，你可以浇水，你可以除草，但是叫它生长的是神，你看不见，因为它埋在地里了。它长不长，哪一粒长，哪一粒不长，它如何生长，它长得快长得慢，你全然不可控制。所以呢，种庄稼的农民还有打鱼的渔夫，他们比较相信神迹，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生命中有一种奥秘是不无法掌控，却真实存在，而且要凭信心是在人的掌控之外，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啊。所以这个种子，神的话就是种子，你吃下去，它何时成长，何时发芽，何时供给你营养，你并不全然知道。就像你每天三餐，你知道你需要吃饭，你也知道这个饭有营养，但是它如何工作，你并不完全知道。因为我们没有人是科学家能够研究完全明白这个机理， 我们也不需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凭信心相信，知道，我们知道一部分啊。所以呢，神的话是粮食。圣经说，我拿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像奶啊。我们要爱神的话，像爱奶，爱纯净的奶一样，像蜜。哇，神的话里面有一种甜蜜啊。所以我盼望我们中间这些弟兄们，如果将来三三五五、三三两两、三五个人、三五个人、五六个人一起啊，一两周在一起，就是读神的话，互相分享自己的，我们叫亮光，看见很美好的图画，很美好，比我们泡在那个手机啊刷那些东西可能很美好的啊。我这不断的去鼓励我们行之，就是从神话语的共同体。啊，像光一样的神的话进来，我们整个人遍体通明啊！哦，圣经还讲的不只是这么啊温暖的图画，讲到神的话像宝剑一样的。为什么说神的话像宝剑有这个又像剑和火啊？它有审判的能力的。神的话进来啊，就像那个他讲的神的话的锋利啊。哇，神的话一读，有的时候把我们整个人就像劈开了一样，因为神的话就极其锋利，把我们说不明白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摆在面前。神的话那个锋利，那个犀利和那个透彻，像宝剑一样的，一切在神的话面前都赤露敞开的，像火一般啊。为什么火呢？它炼尽烧尽一切不洁净的。它有审判的功效，又像水，水呢就是洁净 clean。 神的话呢，就像我们啊读神的话，就好像把我们洗了脸啊，沐浴，然后整个人感觉清爽。神的话把我们洗干净，气息好像我们读神的话，好像在这个氧吧里面啊，生命的气息在我们里面。这都是圣经上对神话语的一个 metaphor 啊，一些比喻啊，一些表达。神的话好像是啊，那么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这么多表达，像光，像火，像剑，像火，像水啊，洁净、审判、医治、显明、照亮啊，好像已经讲了。神的话其实，你不要当做一个人的书来研究获得关于基督教的知识，哇，这个是大大的 devalue， 轻看了圣经的价值啊！你看这个犹太老人家就抱着神的话啊，他们会亲吻，他们抱着他睡觉，他们抱着他跳舞，他们这个，因为他们不是把神的话，不是把圣经偶像化，他们觉得这个神的话里面是写在字上，是，但是这里面有一种气息和能力是来自于神的。甚至是在犹太教里面，他们甚至认为当打开圣经的时候，神的 presence， 神的灵在，神是个灵啊，神灵在他们读圣经，神就灵在圣经中，圣经就代表。因为犹太教里面经过几个发展的阶段呢，啊，最早是在这个族长啊，这个约里面呢，后来有了圣殿的，所以犹太教步入了一个圣殿的阶段啊。那么这个圣殿后来被毁了，圣殿就构成了犹太教的中心。当圣殿被毁了以后，犹太教陷入了个巨大的危机。他们经过了这样一个痛苦的一个火的试炼，犹太教转移到，从圣殿为中心的信仰到了一个以陀拉，就陀拉就是律法，以陀拉与律法为中心的，这个律法就是神的话啊。以这个他们的正典是旧约了，他们所有的正典只是旧约。那么他们整个信仰就从，因为没有了圣殿，也就是说当他们打开神的话，他们敬拜读出神的话，就像在圣殿中敬拜神一样，说见字如面啊，就像说古代接圣旨啊，立即下跪，我看的就是一纸公函嘛，对吗？啊，是不是有点这个礼仪化等等？其实他们就是见字如同那个君王皇帝在眼前，那个还是比喻，但是在信仰的层面就不只是一个尊重礼仪和比喻，而是
他们相信打开圣经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啊，神借着他的话，他的话不只是字，他的话绝不只是字，是那个 message， 是那个神的话的那个信息，那个能力是神的灵在。所以神的话前面讲过很多，我不会每一个讲，你读神的话真的不一样。你可能开始说，不是我们读不懂啊，很多东西就是云里雾里的啊，你没关系的。孩子吃饭的时候也是，哎呀，很多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我们慢慢的呢就喂他吃，他慢慢的要养成好的吃饭的习惯，他不需要懂得是不是吃下去啊什么 VC VB 的，他都不懂，但他要凭着信心啊，信任父母吃下去啊，顺应他身体饥饿感，吃下去以后，神的话对你的生命的力量会渐渐显出来，你会越来越明白神的话。你只要凭着信心去吃下去，有一点耐心，然后有信心，然后为自己祷告，在弟兄姐妹和牧师的帮助下，你会越来越多的明白神的话啊。那么神的话就会带给你力量，带给你平安，带给你信心，带给你自由，他也会引导你的生命啊。神的话会引导你的路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每一天最多的做的事情就是做决定，每一天有无数个决定要做，有些是小决定啦，今天吃什么比较简单，大的决定是，对吧，有很多关乎我们的方向啊，我们就祷告，祷告，然后呢读圣经，等候，安静等候。我一会儿也会讲一个方法啊，等候的过程中神会对我们讲话啊，有的时候透过一个灵感，透过一个意念，有的时候透过家人朋友，有些时候直接透过圣经的话给我们他的指引。所以基督徒生命的那个 GPS 就是 Bible， 你的 GPS， 你的指南针啊，你的坐标，你的就是圣经。所以没有了圣经就没有了信心，没有了圣经和信心就没有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以圣经为这个 foundation 的，不是基督吗？我刚才讲过，但基督和圣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基督是为圣经做见证的啊，这个不是冲突的。那对神的话的态度呢啊啊，诗篇上有一篇最长的诗篇119篇，非常长的这一章啊，这是最长的一章啊，非常长这一章。但是这一章很特别，整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圣经是全部是关于神的话。我这里呢就引出了几节啊，大家看关于这个诗篇告诉我们，我们对神的话应该有什么态度呢啊。第六节说，我重视，我特别看重你的神啊，你的一切的命令，我 learn 学了你的话语。第九节，少年人，因为少年人就指的青年人，是就是青年人，青年是很多欲望，很多冲动的。他说青年人用什么来洁净，来 clean， 就是来约束，来规范，来保护他的行为呢？就是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你知道犹太人的教育是很特别的，犹太人的教育全世界它是有独特的，因为它从小就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个宗教教育，但它的宗教教育呢，它有两个重点，它的两个重点，第一个它是家的教育，它所有孩子的这个信仰，很多人说，哎呀，我想让孩子信主，我就把孩子放到主日学，你这个和至少不符合犹太人的这个教育传统，犹太人的教育传统是。他们不是以主日学为中心的，我不说主日学不重要，他们是比主日学更加优先的是家庭，他们整个家就是个 temple， 整个家，他们的教会首先是家，他们的家里面是祝棚节，是那个五旬节、逾越节，这个神的话，这个安息日，他们的家就和个教堂一样了，他们的爸爸就是牧师。他们的烛一定有蜡烛，一定有烛台，一定有玩意，而且呢，他们的晚餐 他们的仪式感特别强，整个生活是完全礼仪化的，完全仪式感。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孩子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宗教就想，他们不是学了很多道理，他们从来不是背了很多经文学了很多道理，他们是活着的信仰，他的信仰完全融入在他家里的晚餐、周末、生日、成人礼、春节，他们的信仰全部融入在节日礼仪食物里面。也就是说，他们犹太人的信仰是完全生活化、完全家庭化。那这是他们信仰教育成功的关键。但我们的信仰教育很多时候就出现问题，为什么呢？我发现孩子小的时候很好，长大了好像容易离开信仰。我们要值得反思，我不想下结论，但是值得反思，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哪个地方有一些，就是犹太人的教育给我们很多观察和思考啊。他们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们的这个托拉，圣经神的话。他们这个神的话在无处不在的在灌输在这个孩子的这个心目中，所以当我看到这些这个，如果对，就是说啊，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活化在我们的生活里，让他活在一个信仰的生活的环境里面啊，他们活在一个信仰的环境里，而不是说哎，到了周末了哈，去听这个听到。然后呢，你这我恨不得多听俩小时，哎，这个好像就没办法，就是他一直这个道都在他的头脑里面，没有往下走，像打点滴一样，没有走到他的血脉里面啊。从头脑，从耳朵进，从这出，一直是一个理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信仰教育是家庭教育啊。那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父母要做牧师啊，父母呢要做。牧师，父母怎么做牧师呢？不是讲道理，不是讲道理。你会发现，说我哪有父母喜欢孩子是泡在手机里的？但是呢，有几个父母肯付代价，自己不泡在手机里呢？这个就好大的代价呀，这个代价好昂贵呀，太难了，对吗？有哪一个父母会愿意孩子这个生活没有节律，没有什么，没有这个自律呢？但现在有几个父母能够做到自律呢？这个可能是我们失败，就是因为叫什么，我们身教嘛，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你爸妈已经做不到了，我们不想让你做不到。孩子说这是废话，你们做不到，我们凭什么我能做得到？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哎，我这个我们就要慢慢的去体会，也就是说，哎，原来我们人都是很意志力很脆弱嘛，我们要接受我们的有限，不要把我们做不到的压给孩子。我们说哦，我们跟你一样软弱。但是呢，我们就从自己开始。孩子一看，哇，我们爸妈不简单呢，五六十岁了，从自己开始改习惯，从自己开始什么？哇，他看到你肯这样，他就默默的观察。我看你是故意摆给我看，还是你是三分钟热度，还是他发现你真的开始学一门语言了，你真的开始改。这个影响很对他们的很大的励志，就是他觉得原来是可以改变的，原来你是从改变自己开始。那如果你们可以这样，我也可以改变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勇气和决心的啊。所以我们要展现给他们一个榜样，展现给他们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我也很软弱，我们很多失败，我的失败比你多，因为我的年岁比你大，一定失败比你多，就是很简单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自己，但是神要我们从今天改变。大概就是说，神的话我们要默想，要谈论，要明白，还要遵守。你看第六十节，他就说我急忙遵守，我很急忙，是这个里用的这个词，我们中文不这样表达，就是我在遵行上是急急忙忙的去遵行，就是我要很快很快的遵行，并不 delay。你看他没有说我急着去参加这个布鲁斯牧师的课，这个尽管你们来也很好，到底他说我更重要的是我急忙的去遵守上帝，我在跟随你的话上很着急，很快很快的去的，这个比这更重要啊，这是神的话的态度。你如果说有什么祝福，我就很想，所以看吧，如果将来我们能认识一些犹太的这样一些对接的，因为对我来说，那些 犹太的那些叫什么景点呢、啊？我们比较容易，因为随便一个导游能带我们去看了。就是如果深度游，如果我们去感受一下犹太的信仰群体，他们那个虔诚啊，对我们的应该是很震撼的，很震撼的。他们真的是很虔诚，我觉得我们缺少那种活着的、生活化的信仰。我们的虔诚是在星期天教堂的虔诚，哦，他们的虔诚已经是在一种生活化的。一种虔诚，你能感触、闻得见、看得见，啊，会对我们有很大的触动的，是吗？我们应该把自己摆在一些虔诚的信仰的群体中去 feel、去 taste、去感觉，这个会带给我们很强烈的一个震撼的，我相信。嗯、所以我有时候散步到我原来住在那个 UBC 的学生宿舍，那里他们有穆斯林的群体，哇，我看到他们一天三次还是五次。就跪在那个草地上，疫情期间他们都是在外面草坪上的，啊，就感觉羞愧，感觉到羞愧，因为没有就是虔诚远远比不了他们，就是啊、好像是至少从形式上是比不了，对吗？这个他们到点雷打不动的就在那里，下雨就在那个屋檐下依然跪下来祷告呢、嗯、我们这个态度，所以说喜爱 love。从心底里热爱神的话，我觉得这是中国教会啊，中国人娶基督徒的一个长处的。中国的教会喜欢查经，喜欢读圣经啊，这个新教也比天主教这方面我感觉也是个优点。新教特别注重神的话，我发现跟天主教接触过，他们太依赖教会了。我不是说所有的。啊，也这个希望这段啊不会冒犯他们，就是有的就是他们好像，我感觉新教徒热衷于查圣经的话，哎呦，查经一住两三个都参加的啊，听查经，就我这个是好像我们很喜欢啊，这个来学神的话，这是我们应该鼓励的啊，研读啊，我们就还常常有人问牧师这句话怎么解啊，那个什么意思，我们就不单读，还乐意明白神的话。使徒行传说恒心遵守，这个恒心就像锻炼身体一样的，就是坚持持久的去遵守神的话、嗯、这个图里面用五个手指啊，阅读啊，这个背诵啊，默想啊，这个研究啊，这个跟随遵从啊，就是用这个五个手指来讲我们对神的话啊，不单读，还去默想，还去记忆啊，还去思考研究它，也去遵行它啊，是吗？做一个，你们记不住这么多内容不用记，我这个 PPT 也发给你们，你们就叫做一个话语的人，做一个神话语的人，做一个浸泡在神话语中的人，做一个像那种爱慕妥拉那样的犹太人啊，我们浸泡在神话语中。我们口唱心和，如何读神的话啊？我这里看一看时间啊 ，OK， 差不多到点了，我就加快一点。如果这个后面呢，我今天不能详细的讲，但是我给大家啊简单介绍一下。等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如果有查经小组或者是查经，我一定会带大家读圣经的。你如果只用这些方法，你跟着读上一卷书，这些方法你就会了。理论很简单，但是你学理论。不去练也没用啊，这个理论是没用的，但是你慢慢的去练习啊，用一本书一卷书都这样查，你就掌握了，你差不多要练10次20次这些方法，你就发现会了，理论一听就明白了，但是不代表你会了。然后呢，这个圣经是为了让我们明白的，圣经不是为了让我们不明白的啊，但是圣经有方法。那今天我要让大家记住这两个啊，这个说法是我自己的一个版本啊。我们通常基督徒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两个呢，一个是圣经读我，一个是我读圣经啊。我读圣经这个大家比较熟悉，我读圣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主体，圣经是客体。我翻开圣经，我是在读，我读它。我是主人，圣经是一个我的对象，我研究它，我读它，我想它，我琢磨它。圣经是一个 object， 我是 subject， 主体，这叫我读圣经。我读圣经呢是好的， 我读圣经的时候说，因为圣经是神给我们的一封信，一封 loving letter， 像情书，所以呢我们要读神的这封信，当然要读了，对吗？我们读的时候当然要明白神说了什么，所以呢我读圣经就是我在读，哇，神给我写了封信，我现在读什么意思啊？神在告诉我什么？他在说什么呢？我们琢磨揣摩思考叫我读圣经。什么叫圣经读我呢？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在琢磨，神在批评我吗？哎，神这句话难道是在提醒我什么事吗？圣经读我就反过来了，圣经是主人，神是主人，你是那个 object， 圣经是那个 subject， 你要把自己摆成被动的 passive， 你要把自己摆在圣经面前，你不要那么多分析，不要那么多研究，不要那么多思考，你就读，浸泡在圣经里，就去，这个时候要用你的 feeling 啊，你的情感，你的 imagination 想象力，你就停留在那里。如果你的右脑你很少用感觉，这个可能吃力，那慢慢培养，你就把自己摆在，是读完了就摆在那里，你感受到什么，安静在那里，这里面哪一句话在冲击你，哪一个词在你脑子里萦绕啊，就让圣经对你说话，让圣经提醒你什么，圣经在暗示你什么，圣经的哪一句哪一字萦绕在你的脑海里，圣经突然间给你一个什么感动和感受，好像你让自己被圣经，就像我们父母啊，我小的时候抱着孩子给他讲那个儿童故事，好像神透过圣经把你放在他的膝盖上讲给你，这个时候主动者不是你，这就叫圣经读我啊。那我读圣经呢，其实一个很大的难处，我们读圣经有很多错误的解释。现在我说我读圣经，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世界，而圣经是在2000年前的世界，我们这两个世界之间有一个穿越，所以我读圣经研经就是研经，研经最主要的是完成穿越，两次穿越啊。我这讲为什么穿越呢？我们跟圣经的世界，不用说我跟圣经，我来到温哥华我也不了解这边的一些习俗，中国人和我们跟圣经的世界，我们不了解地那个两河流域那个中东那个地方，地域不了解，气候不了解，文化不了解，习俗不了解，语言所有都是不同的，所有都是不同的，就像我上次讲的很多文化符号，对吗？不同的。那天啊，教会开会，他们牧师问我为什么中国用那么多红色，我有点懵，我就讲了也不一定是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很少用红，他们发现中国一切都是红，衣服等等的啊，这就是文化，他们好奇为什么中国的颜色是红色的文化，圣经是一样啊，所以这个距离，这么巨大的个距离，我们读的时候，如果你不完成这个 gap 的这个穿越，你用今天我们活在21世纪，活在温哥华，活在一个中国人的世界里读圣经，哇，你有很多可能有很多笑话和无度的，可能有很多很有趣的现象会发生的，就那就是把自己读进了圣经里面了，我们认为圣经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意思，这是我们的意思，读进了圣经里面去啊，是我们觉得圣经是这个意思，你说这也没关系啊，我觉得挺好的，我这样理解就这样理解了。那这样理解的问题就是说，我们10个人就有10本圣经嘛？啊 ，Bruce 的圣经对吧 ？Lily 的圣经 ，Karen 的圣经 ，Joseph 的圣经，那就成了这样的。其实圣经是一本啊，所以呢，所以这是我们啊，这个要穿越，穿越怎么办呢？就是要有一些解经释经啊，就是要从我们的世界穿越回圣经的世界。明白圣经说了什么，然后才从这个桥梁穿越回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世界，圣经对今天的我在说什么。所以呢，解经的任务就是完成这两次穿越，第一次穿越到2000年前3000年前，穿越到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个时候圣经透过摩西说了什么，然后再穿越回来， 既然圣经说了那个事情，神今天要对坐在这里的我透过这段信息说什么呢？这是两个。第一个是圣经那个时候说了什么，第二个是今天要透过这个 message 对我说什么。这是两个穿越啊，圣经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方法呢，这是这个方法，我把这个发给大家，但今天我不详细讲了。这个是最常用的方法，研经最常用的方法叫做归纳式研经法 Inductive Bible Study， 就是三个步骤，观察、解释、应用啊。我把这个详细的内容都列在这里，但是我就不，因为这个需要很多训练的，像我说我们可能用三个月查一本书啊，你们就很熟悉这个方法啊。这个其实理论就是三个步骤，观察、解释、应用。但我今天想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方法啊，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方法没有，这个是圣经读我更多用这个方法啊。我读圣经呢用这个方法，我读圣经利用这个归纳式查经法，圣经读我呢可以尝试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很古老，最早可以在公元二世纪教会刚诞生的时候，在教会内部教父早期教父他们已经开始用这个方法。后来呢公元五六世纪啊，后来就陆续在教会里变得很兴旺，很多人用这个方法，所以是很古老很古老的。它叫灵乐，翻译中文叫灵乐 Lectio 啊 Divina 啊，这个就是灵乐，就是属灵的阅读啊。这个方法是个非常古老的灵修传统。那么我简单，这个也需要练习的，就是我只是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过程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你也记得哈，用这个方法的时候通常用在什么时候呢？用在你灵修的时候，不是用在你研究的时候，不是用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是用在你灵修。我们通常说每日的你的 quiet time， 你比较安静，你的灵修，这个时候呢重点不是像教授一样研究它，而是呢你选择不要太长，不要说哇我把马太福音啊一到五章读一遍，不要这样，也不要说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也挺长的，你要选择一段相对独立的一段啊，通常建议比如说十几节经文啊，三五节、七八节、十节都是可以的，不要太长。比如说你读那个啊，比如说啊马大马利亚那段啊，我不知道多少节，就读那一段，那个故事比较完整。读完以后呢，你怎么读呢？你读上它三五遍啊，多读几遍，就读啊，祷告读，边带着祷告的心读，读到什么程度呢？读到这个故事啊，我不能说滚瓜烂熟，基本上印在你的脑海里，就是关于这个经文，关于这个事情，你也很清楚了。你闭上眼睛，这个经文在你头脑里，所以你通常要读上两三遍哈，可能这个如果经文短三四节的经文，你就干脆把它背过；如果长一点，你就把它读得很熟悉。读完熟悉这个很重要，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让你闭上眼睛，就是说目的是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这个经文它可以很熟悉，你说读到几遍，就是它很熟，它完全在你的头脑里了。这个时候呢你就放下圣经，闭上头脑呢，闭上眼睛呢，去默想啊。他们把这个行淫的女人放在那里，你就想象，你就想象这个图画啊，这些牧师长老的都站在那里控告他，这个女人在那哭，哇，很 intense， 很强烈的一个处境。然后为什么他们有人就把耶稣拉过去了，还找到了耶稣把他拉过来，你就这样想，对吗？然后有人说啊，突然那圣经上没写的话你都想象出来了，哇，这旁边有人喊，有人说，你就可以想象力，当然是基于这个经文的想，基于经文的想象，为什么耶稣这样说？为什么他这样喊？这里讲什么？你就开始沉浸在这段经文里，沉浸在这个经文里去默想。然后默想完了，默想我列的一些问题，哎，哪句话特别跳出来，特别提醒我，特别扎眼球？我们叫扎眼球，说这个词扎眼睛啊，一个词像从身上跳出来一样扎我的眼睛。为什么今天我读它这个词特别这个触动我啊？然后呢 你默想完了就祷告，祷告，祷告是你对神讲，你对神讲。你我举例子，比如说上帝，我今天读了你这句话特别触动我，就是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去拿第一块石头吧。说这句话特别扎心，主啊，我今天读这段经文，你是在提醒我，我感觉让我看见我是个罪人，我没有权利，我要放下手中的那块石头。我发现我手中攥着一块石头，这是我读经你今天对我讲的话，我要向你祷告，我今天就把这个石头放下，我向你悔改啊！我是那个转身离开的，这就是我们向神的一个 response 回应。所以你看这个灵修的祷告灵月是让圣经读，你不是哇我有亮光，这个地方一定这样解，我们整个人很活跃，像个主人分析解剖，不是那个，那个尽管是好的，现在是我们整个人神要对你讲话，默想，你祷告完了怎么办呢？我们通常祷告完了阿门走了，没有这个方法，是你要静在那里坐等三五分钟，在你祷告完以后不要起来，不要阿门，不要，就是安静在你悔改，主我求你赦免我，原来我是那个审判人的，我愿意今天恢复，我借着悔改恢复和你的关系，因为你悔改了，你跟神又合一了，你就发现那个安静就是住在神里面，神在你里面，你在神里面，你和神之间就是没有，好像没有话，两个人坐在一起享受神的 presence， 神的同在，神的爱，好像就让神来 hug， 来 embrace 你，拥抱你，好像你就坐在神的面前。我们说最好的两个朋友，就是有一句话说，就是那个不用找话说的朋友，就是你可以完全享受 silence 的朋友，可能就是很好的朋友了，就是那个沉默不会让你感觉尴尬啊，那可能就是挺，所以跟神在一起，当我们最后通常神学上叫这个默观的，默观就是是一种没有语言的神与你，你与神在一起，就像默默的互相观看对方，享受对方的存在同在，完全只是为了与对方在一起，这是一种神学上的默观的一种操练啊。卢云写过默观的心描啊，这个写得很好啊，对，英文写得很美，中文翻译的不太好，将来有时间我都想重新翻译那本书，真的写得很美啊。这个啊，这是这个灵月，这个在你灵修的时候圣经读我，大家可以因为这个传统啊，很多人用灵修的方法啊，就是在这个用灵修式读经嘛啊，所以呢，最后这一篇就是鼓励大家建立一个神话语的 community 共同体。我不知道，如果有条件的，你就把你家夫妻两个和孩子一家人说，哎，家里面常常谈话，谈神的话，读神的话，讨论神的话，听神的话。啊，像丽丽和啊，这个黄健，对吧？王炳仁弟兄、云丹啊、幽静和阿曼等等，这副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话语的功能体。那我们弟兄姐妹呢？像周随，哎，找到两三个伙伴，一起读神的话，一起打卡，一起讨论，一起。我倒盼望你们抓住我。如果有人说，哎呀，这个种地还谈问题啊，我就觉得很开心。这个所以说，我就盼望你们能够问，说牧师这段我读不懂，那个啊，那是白姐妹发一个微信，牧师这段话我读到这里了，我很开心的。我开心不是说我懂不懂，我不懂我去查，重要的是什么？我知道弟兄姐妹在读神的话，你明白吗？我们浸泡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成为神话语的问题。今天呢这个课程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啊，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和回应啊。那我结束一下。好了大家啊，可以来讲话了。还是啊，你们就讲讲啊，不用对一个人一点，一个 question 或者一个问题都可以的。或者今天哪一个内容对你是个很好的提醒，或者你学到什么，或者你产生了个新的什么问题。谁先来？
这个我讲讲，就是说这个一个人啊，这个好的思想如果不进来呢，就有坏的思想。
啊，
不读书，但每天就是去玩手机啊，玩抖音啊，什么的，对吧？就是这个。将来呢，这个我觉得啊，这个读经实际上就是说是一种精神粮食啊，就是我们的饮食一样。今天如果没有读经，就好像没有吃饭，走路走不动，因为你没有方向了，不知道到哪里，对吧？这个方向没有了，因为身体确实是给了我们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成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是一个粮食，是要这样去理解。那我们就是说，这个今天如果没吃饭，就不知道到哪里去，这走路也走不动，应该要这样的一个理念。我看你说刚才说犹太人或者是那个穆斯林，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达到了这样的一种境界。因为他们这个，你像穆斯林一天要做五次祷告，早上这个五六点钟那个喇叭就叫起来了，是每个人都起来了。他们就是连有个坏的想法都没有，因为随时抓住他，随时把他的思想就是引导到这个神那里去。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做的也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好了，对吧？那我们就每天说想的说是的，就是说圣经上怎么叫，我们怎么去行，把它行出来。
对对对对，太好了。
我这样的理解啊，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对，每日的饮食，每日的玛拿，要不然我们就被什么这些手机绑住了，其实是没有营养的。
对，
但是。其实我们互相的鼓励也很重要，要不然就是惰性太强大了，对吧？
对，是的。
Bruce
啊，我知道我有两个问题啊。
好，
像你这个圣经啊，这个章节的那么多啊，这个我呢是真的是没读过，这个通常是怎么读法？有些人呢是第一页开始读到后面，这样子读呢，这个。可能这个确实要有很大的这个恒心，这个坚持的。那么到底这个怎么读法比较好？
明白。啊，
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圣经呢，这个它这个66本书呢合并在一起，它到底是这是在哪一年结束的？就是说成为圣经完整的这个版本是到底是？
明白。
公元。
明白，
就两个问题
要问。明白，第一个呢，当然没有标准答案，第一个怎么读都行，从哪里的每个人习惯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要说总给一个建议，那比如说你就先读两卷书，总要有个开头嘛，其实没有答案的，就是说你可以先读创世纪，然后呢再读这个，不是再读了，读从两卷书，从新约的第一卷到旧约的第一卷啊，同步读。创世纪和马太福音啊，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就是说，因为一本旧约的第一卷和新约的第一卷同步读，就是一天读一章新约，一章旧约，把创世纪读完吧。因为马太福音就是讲耶稣的生平嘛，你要了解耶稣。那旧约创世纪呢，是关于一切的起源嘛，对吗？那你就这样先把这两卷书读完，也是一个建议的一个啊开头。你就懂不懂你就按着读啊，就是读一天读上至少读两章啊，读五章啊，这是一个。
我读了一个星期，读不下去了，看不懂。我真的是，
所以今天不是教你了两种办法如何读吗？
我把自己的手机都扔到楼下的了，哎呀，都读不懂。
要有耐心，最近每天三卷，正好一年读完。真的，每天三卷。
我们
现在终于明白了，现在终于明白如何读圣经了。两种办法哈，
对，
一种是我读圣经，
对，
一种是圣经读我。现在明白了，
我读圣经先读啊，先背读一遍，然后再读圣经读我。
对对对，这两个，我读圣经是我们研读，对吗？然后就好像是，对对对，对，挺好。
今天听了牧师讲到，我有一点我觉得触动特别大， 就是说父母亲啊，真的自己要活出活的样子，孩子做孩子，我们是孩子学习的这个，真的是，对，我们怎么做，孩子就看着我们。我们自己如果每天在玩手机，孩子不可能不玩手机，他肯定是看着我们，我们怎么做他也怎么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真的是不能去要求孩子，真的是这样，我们需要要求。
也、yeah, 也、yeah. ，孩子总是长成我们的样子。
有时觉得孩子这里做不好，回想一下，真的都是从我们自己这里来的，自己做的时候不知不觉，然后孩子做出来才知道错了。
对，这个家庭的生活的传统啊，对孩子的生命的塑造力极其强的。所以，其实如果你想教育孩子，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你家庭的生活的 style， 除了我们个人的习惯一样。让这个家庭的生活的一种一种传统，一种文化，一种风格，这个呢，因为它是一个生活和一个它比较符合生命的规律，它不是用道理在说教，所以呢，这个对他耳熏目染血脉的影响很强的。
有没有那个专门写犹太人的这个生活的这种电影？
我想是有吧，英文的应该都是英文，就是我这会儿想不起来，但是对，应该是很多，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家庭教育真的是很强的，非常。对对对，其他人谢谢云丹。
就像那个金总说的，应该就是说每天的这个读圣经，就如同就是。主导文里面说的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予我们，我觉得应该，像我们现在上这个基督的新苗这几堂课嘛，假如说以后上完了以后，也是抽出同样的时间，我们也是可以利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查经啊，我觉得其实跟查经这个。我当时没有受洗的时候，其实我的就已经很渴慕了啊，我就是我自己主动问我的老乡，我就问他，哎，你们那个教会有没有线下查经啊？有没有线下？我都已经问了，我们邻居说，哦，可能快了吧，好像，对，我冥冥之中好像有事，有经常有跟他讲，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内心是有渴慕，但是呢，就是人嘛，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惰性，然后我看了几页，真的有的时候看不懂。我那天还跟 Wendy 说，我说，我说这个里面活了都几百年，我都没有办法，很多我都没有办法去理解它。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查经的话，可能也是需要，特别是我啊，我不知道其他人哈、啊，我
然后你在那里，静静的在那里和神。独处，去感受那个时候神真的，有什么打动你？神是有话，有哪话在跟你说，是跟你说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太巧了，因为我就是这几天刚刚才开始哦，我感受，因为我把它会我会。第一次我是通过祷告去默想，然后我把它录下来，然后我一听了我都觉得哇真棒，我都不知道我能想象那么多。然后第二次呢，我就是那样去想，然后把你一个经文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句话，我就反复就是读那句话，然后你每读一遍你就有一个想法，每读一遍你就有想法，然后呢，我觉得想了挺多了，然后我就把我主要想象的。我去理解的这个话的含义，扩展的一些东西，我就把它写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其实好奇妙，其实神的话语真的，它是一座宝藏。当我们真的走进去的时候，我们打开了一条缝，我们钻进去的时候，才发现它，哇，简直奥妙无穷。因为你每次想，可能你感悟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圣经真的是我们生命的食粮，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肉体靠食物靠这些我们看得见的食物，所以我们灵命上的
我们心灵上的所有的这些，其实都靠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每天给我们提供粮食。嗯，所以你还讲到一个要浸泡在神的话语中，我就想到这真的是一种多美好的一种感受。当你觉得你被神的话语所包围啊，就像你浸泡在里面的时候，那神的所有的那神的那个爱，通过他的话语，所要给我们揭示的他的奥秘，他的真理。你慢慢一点一点的去领悟，每一次领悟一点点，对你来说，真的都是一种喜悦，都觉得哇，神的话太奥妙了。但是你每次领悟了一点点，你都非常的激动。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有一点点感悟的时候，你就感谢神，感谢神创造的这一切的。万事万物给我们的启发，还有神的话语给我们的启发。所以这刚才两点都是让我特别那个，还有你讲到的那个犹太人，他们在家庭是怎么样把圣经运用到生活当中，他们其实时时刻刻都把这个把神的话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中。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感触非常大，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去接触犹太人，对他们的了解只是非常非常表面上的一点点哈，好多不是很清楚。你今天这么一提到，我就觉得作为我们新约里面的我们这个基督徒，相对来我们真的很惭愧，就是我们真的不像他们那么近前。我很多时候可能都是流于形式啊，或者跟他们一比我们就太逊色了。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吧。我觉得都是信神的人，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那样，我们没有，当然我们没有那样的环境哈，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尽量的去做。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听了你这个课，
谢谢，太好了。
我觉得每次听都是让我觉得好有得着，
是。是，谢谢你的分享，很好，这很巧，神的恩典。你看你在正在操练这个圣经读我，你这找到出处了，我觉得特别好，你已经尝到甜头了。
对，因为我不知道是这个，你这么一说，哦，我说原来我的这个默想就是。
对，灵悦，是，谢谢小四位姐妹，分享的特别好，也给我们大家有一个榜样和鼓励。
老基督徒。
其他人，大家也是互相在鼓励，我们的分享也都是看到，哦，我们都是同路人，特别好。哎，哈娜啊，
好的，牧师。今天这个课，我是要真是要提点那个骨子里的问题哦。不好意思，用大家的一点时间，因为今天讲的这些问题呢，对我来说呢，都是特别有影响。圣经呢，我是用两个月时间读完了，但是就是我读旧约的部分呢，有很多的困扰，就是比如说，有些场景的杀戮呀这些的哈，我就希望得到指点。就怎么样去理解？那到耶稣这新约这部分的恩典呢？我是很享受，很美好。就是对旧约这一部分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呢，哈，牧师呢能够高屋建瓴呢，从比较高的这个层次上呢，就能够帮助到我们。解释一下，因为那个好像里头有点血腥的东西，怎么理解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您今天也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圣经几十本书，它每一个作者他都有他的写作风格， 圣经呢，因为它的确是人写的嘛，它就有这个作者的个人的风格渗透在里面。那么对于我我信主，包括我觉知这个从觉知到信主这个过程呢哈，我是理解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绝对真理。我是这个人生几十年呢，我是最后是在这个基督信仰里头呢，我认为呢哈，我找到了绝对真理。那么那我又在想一个问题嘛，这个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它是人写出来的嘛，可是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是有罪性的。那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呢哈，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就是这些作者的这种人性的东西被这个神性的这种影响？我想是像我想是有的，只是呢我们会不会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啊，去误导他。但是我相信牧师像你们这么就做专业哈，这资深吧哈，应该可以对我有所帮助。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作者这些几十本书的作者的他们的那个自身的局限性的影响，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哈，我在读书的过程中呢，因为有很多问题，就是那个如饥似渴的想从哪一个渠道呢哈，能够得到一些解释和帮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我就了解到了，这个解经的人呢哈，他是这个解释是有很大的差异，包括呢不同的这个教会的之间的这种差异，不同的我在网上听到的牧师他们的这种差异。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对我们这些新娘来讲呢，怎么样那个能够得到过去的教的比较正宗的这种帮助哈，这种解释，就可以避免将来呢走弯路嘛，就是不要理解这个东西呢理解错了，回过头来哦再纠正。我想那个时候呢可能对我来说呢可能就觉得希望呢早点得到帮助。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哈，就说我们自己每个人他都是有很有局限性的嘛，都是除了我们自身的罪性之外，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的十几个弟兄姊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等等，都对我们呢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在理解圣经的时候呢，也会有自身。